知道了，再到了安南走了三到三步地，然后告诉你师父的老实讲，真正开悟的那一天，除非没有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叫做大彻大悟。悟到下面重点来了啊，下面这一节里头都是重点问题哦，这一个大家千万注意，说来在诸法如意，听到第二句话，说来说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你说什么都没有得到，那何必修佛啊？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得到，不是话讲说空的，人家都是修佛啊，说个空，大家自己都不用脑筋想，因为有脑筋想的话，什么修佛就修个空啊，我不去了。空的我本来就空的嘛，何必还跑到哪里去找个空呢？对不对？你说佛法有个有嘛，还跑去修修，还有点味道，去修空，修空还跑那么远的路，还跑到山上，跑到庙子找，那个庙子又不空，修空这何必找？本来就空的，但是啊，佛法不是空的，也不是有的，是中无实无虚，无实就是空，无虚就是有，就是普通经典上讲的非空非有，即空即有，金刚经不用非空非有的字眼，这个打一把火把站在前面要出发的，对付黄龙这个
圣威善，他就没有叫你做坏事啊，一个宗教，
那也没有错，
但是那个是外道，你这个内道，你内到哪里去了？
佛不是这样，一切法该是佛法，任何法都是佛法啊。有些人求了佛以后非常小气啊，皈依佛啊，不拜邪魔外道啊。我有时候到乡下去跑跑，看到一个土地土地堂，那个土地公那是假的，他乡巴佬用个泥巴捏一捏，但是我都很恭敬行个礼。哎，但是你说佛的人，我说我也不管那一套，如果他是有的话，为什么会做土地公呢？人做好人死后还是做个土地公，我还不一定是好人，死后啊土地公还可能管到我了，我先抬的马匹还蛮好的呢。哎呀，你们说了佛皈依三宝什么都了不起了，你自己就是活宝呢，你这是真话。所以真正的佛法，这一切世界出世界一切正确，它都是一个是公正，这是佛的精神，他没有看人不起的啊，是叫你不要乱说，那是真的，但是他叫你不要拜其他的，可是他在经典上讲一切正确该以佛为法而有差别，这里要告诉你佛是一切法该是佛法，这就是他说的吧，不是我说的吧。所以啊，分门户宗教的派别，这种胸针啊就根本不能修佛了。你们就是看得很严重，像我跟基督教的朋友到基督教堂一样的很恭敬，他们跟我跪下了，他就是个好人嘛，他好人宗教人家你做好事啊，也是欧洲人美国人白种人都要做好事啊，好人的开白做请上座啊，吃果果啊，我跟他磕个头也没有错啊，我们看到老前辈这个人家磕个头啊，他就跟年纪比我们大多了，大了一千多年嘛，一千九百多年了的。修佛的人胸襟第一大，所以你看修佛教第一个要修这个人，修这个菩萨啊，就是做的要大一点，包容无碍相，什么做得好的都对，一切法该是佛法，先修他，对肚子修得大，不是把肚皮弄大，胸襟弄大。面孔修的对任何人都是慈悲效用，这个就是佛法。除了这来讲，一切法该是佛法，这句话特别注意。
这个正当中到第十六品开始起，三四种要点，求佛一辈子的事情都告诉你完了。那么下面讲，是不是说念一切法界，即是一切法，实不明一切法，他又学开了。什么叫一切法？一切法该空的。就是刚才我们讲，我们就是给他寻个理，寻过来也空了。是一切法，即非也一切，就是观念问题。你观念说有一个法，有就有了；观念是空，就空了。所以叫做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能解法。他说：“是不是？比如人生长大啊，不念长大啊，小孩子长高了，这叫长大了。”这个不是小孩子讲的，又长又大，就是人生长大。阿浪师傅的他，你知道我假定讲，什么叫假定呢？现在叫假定，过去叫比如。假定说，哦，有一个人啊，好长好大，他说那么一讲，说不定就解话，说不定呢，说不定是人。说来说人生长大即为非大生是能大生，说不定马上讲话，哎，他不懂了，你老人家讲一个人好长好大，实际上是形容啊，没有看到过一个人那么长那么大，就这个话给佛经一读啊，一些老人家看不懂了，如果把他变成了电视上的对话了，我一看就懂了嘛，啊，是不是？那么佛一听他的话，你咋的了？还在告诉师父的菩萨也就是那个修佛的人也是这样，这就是你四年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不明菩萨，对了，他说你答得对了，修佛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假设有个修佛的人啊，跑来念经说今天啊，南无南无南无了半天，你要磕头啊，你要谢谢我，我替你念了经啊，度了你了，这个是杀头，不是菩萨了，你不要理他，他菩萨都没有罪，真的是大菩萨道，度了众生，帮助了人家，心里头念头都不敢起说，哎呀，我对他有帮助，已经犯债了，犯不止的债，不应该有这种观念。所以一个度正天下众生，救天下苍生的人，心中没有一念啊。回国呢，什么理由？师父的实有法名为菩萨，实故不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自在，他真正的大菩萨跟佛一样，并没有得一个什么东西，是他有个法宝，那人世间的观念功利就你的思想，他会成就为菩萨，因为他是空灵的、伟大的、一切不着的、一切不住的，所以叫菩萨。这真正的菩萨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的，是不是？说菩萨就是念，我当庄严佛祖，是不明菩萨。注意哦，第四种注意了，这一篇里的啊，佛中说不得讲。假设有一个人说菩萨，说佛的人说。我当庄严，我如果成了佛啊，嘿，我把我那个佛国天堂啊，弄得比现在第六观光饭店还好。阿弥陀佛那个观光饭店啊，不过如此嘛，不知道是玻璃就地，恐怕阿弥陀大理石来的华，那七宝行树，那个佛像说的那个现在科学的布置起来，比他那个地方还要漂亮。假设我成了佛。一定成一个国土啊，比阿弥陀佛还要漂亮，给阿弥陀佛来比一比看，他这个是菩萨生了，是不明菩萨。是成了每一个人成了佛，都有他的国土，所谓庄严国土的，不是物质世界的庄严，心庄严，你心的善性，功德圆满，心念清净啊，是真庄严。所以有一种庄严在心里，他这个一定不是菩萨生了。回顾什么理由？ 主来说庄严佛陀的极品庄严之名庄严，他佛说的庄严佛陀那是个形容词啊。真正的庄严是什么在庄严？你看我们都市上现在口手正度那个房子的漂亮，真正的漂亮有一些你到了虚空的顶上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个空的是真漂亮真庄严，彻底的空就彻底的庄严。所以真正的庄严是了不可得，无一无可得，这个真庄严。所以主来说庄严佛陀的是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我的最后一个结论啊。主菩萨通达无我法界，如来说明真实菩萨，这是修佛的第一步，也就是修佛人的结论，是要修到无我。怎么无我呢？是要把身界丢掉，身界，身界丢掉了后，那么你打坐，作为一般人修佛修打坐不能得定，为什么不能得定啊？因为你身界还在，有身体的感觉，有身体的观念，再加上身体还不算，在身体里头又玩气，又玩弄气脉，人多而脉前转后转，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哎，现在土地蛮贵的，不要在身体里头搞了那么多钱在里头，可以拿出来卖掉嘞，那都是玩自己的鬼鬼门堂，不对，都是身界。此生是在居易，就会有两句诗，在居易这个求佛长江名诗人，保暖饥寒活着道，保暖饥寒活着道，在居易的诗啊。此生长短是虚空，这个身体活到痛快不痛快，反正好坏吃饱了饿着不足一谈，反正这个肉体这个生命啊，活长一点活短一点，最后呢都变成了灰尘，都变成泥道，什么都没有，到暖气啊活着到此生，此生长短是虚空，都是这样，活得长活得短都是一样。所以修佛的第一步修到了身界忘掉了，身界忘掉不是无我，这是无身界，要真正内在身心开往达到无我就对了，才可以得定。光是得定了无我还不算佛法的究竟，最后还要把身界忘掉，身体忘掉，我界没有了，只达到人无我的境界。人无我，哎，这些这些，人无我是小乘的果位。人无我，但是有了一个人无我，还有法在啊。最后要法无我，这是佛说的。阿难到了三藐三菩提，了不可得，这就到了法无我。这个人法两种，叫做人法二无我，到达了就成佛。最后呢，空也空，空也不成的，就是《金刚经》经典第十六问，这个中间再重复起来，老问题，新的解答，就是我们的新的解答。是《金刚经》本身舒服地问的老问题，释迦牟尼佛在十六品当中所新的解答，有五个要点，大家要注意的。那么我们给他的十六品的这个十七品的啊，究竟无我的十七品的这个结论，接着不过人家自己也算了吧，不找重点不来了。为愧，愧非空，这是过去讲过，讲老庄的时候讲过，道家因为 谈笑对狮子这个讲的话，断空未愧啊，见愧而不见空，把无字虚空的地方借出来一个房子，虚空看不见了，只看到房子，所以断空未愧，变成一块见愧而不见空，愧分愧为空，把无字固体的无字把它打破了，变成虚空了，见空而不见愧，只看到空，就看不到无字了。这个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往起来增进。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大家有身体功夫之所以做不好，不能入定，就是啊，给这一块东西挡住。所以我们应用这个道理来说明，转空为愧的愧必定，这块无字东西不是实在，胜愧为空，空一成。那么把无字打碎了以后，这个空的正在对不对？如果你保留空的境界，这个空也变成一个障碍，也变成捏成了幻象玄之终极妙，故留色相还人人。实际上幻象玄之啊，就是庄子里头的典故，就是说这个世界，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大千世界，是自己本身一个投影。第二种的投影，无数是个精神世界一个投影，形成的投影而已。我们这个生命投影里头的在第三种投影，第三种的反射。所以这个东西啊，幻象里头选举，你要回到本来面目，明心见性啊，你要在这个地方去了解。但是你不要认为庄严世界是假的。不留色相的坏人人，离假即真，一切该是虚妄，虚妄也就是真实。所以佛说色法莫法，不实不虚，就这个道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位置，正刚正第十八品，一体统观，实不提意应后，如来有肉眼佛，于十四根如来有肉眼。下面一共是提到书说里头佛法的五眼，五种眼睛的分类，这个文字都差不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只晓得它文字的写法啊，记载是佛的问法，先提出了问题，问书菩提他寓意应佛在你的意思怎么样看法，怎么样解释，佛有没有肉眼，其实是真，这个句子是代表书菩提的大话，他是这样的，你当然有肉眼，如来有肉眼，这是大话。那么下面再问师父的一眼佛，如来有千眼佛，他又是大话，就是四正如来有千眼。那么这个五眼我们把它念了再讨论。师父的一眼佛，如来有慧眼佛，就是四正如来有慧眼。师父的一眼佛，如来有法眼佛，居十四尊如来有法眼，师父的一眼佛如来有佛眼佛，居十四尊如来有佛眼，这是五眼的这一段。文字的写作的方法，那是叫印度文，这是外文的方法，一点一点一句一句很详细的问，几乎像我们中文的习惯，换句话说提一个就可以了，甚至不提啊，如来有五眼佛，那么五眼加一个注解就好了。可是他原来的印度文字写法非常周详细密，一点一点都说清楚，所以大般若经六百卷，甚至一个小问题啊，写了很多很多，看的人受不了。
习惯这个文字观这个做法的习惯不同。那么这个道理我们晓得了，现在是讨论这个无业地阶增点，在辅经说叫三藏十二部，就是把辅经原始的都叫十二种的分类，十二种分类当中有一种自说，自己开始讲，不是人家提出来问，自己说的。所以这一节就代表三藏十二部的十二部分类的这个自说，佛提出了问题，自己提出了问题。那么问题问到佛，可以用佛字来代表，不过文字的注意，他觉得没有讲佛的，如来，用如来这个名词来解答，是代表形而上这个道体，兴盛的一切众生等诸佛菩萨兴盛之体，这生命的根源。这个里头它是有五种功能，所以叫做无业啊。这个所谓无业呢，这是第一种是肉业，就跟我们一样的父母所生的啊，这个肉眼，我现在这个眼睛，肉眼看这个物质世界一切的感觉知觉，由它先来的。那么这个肉眼也跟心两个是连在一起，所以很多的经典心业同论，提讲到心的道理，再提到眼。眼睛是心的一个开关，前奏的开关，所以心眼呢关系非常密切。比方像中国过去的古老的道家的思想阴符经就提到这个事啊，眼的心之气，眼啊是心的这个气开关，眼睛是心的开关，所以古人许多地方也在生殖期啊，很多地方都提到生的眼睛。世界上人人都有眼睛，每一双眼睛的看法都不同。就是说我们人来讲，看眼睛的白的颜色，其实这个墙壁我们大家看到都是白的，实际上每一个人感受白的程度，白的形象，严格以科学的道理来讲，各个人观感完全不同，因为它有些是散光的，有些是带正视的，有些是一只眼睛正视，一只眼睛散光的，还有些是盲的，各种各样啊。所以啊，一切众生心的不同，眼也不同。过去我们有句老话，人心不同，故人即灭。每个人的心理思想不同了，就像每个人面孔不同一样啊，世界上人类没有一个面孔相同，因此说明世界上人心理的想法也没有一个是相同的。但是大家忘记了，人的眼睛的看法也没有一个相同啊，不要因为这个白色黄色大家看来都差不多，差得很远啊。老花对于不老花，老花度数要不同，个人的年龄，所以我们这个肉体的五官，眼睛耳朵鼻子包括头脑的思想身体的健康与不健康，一切都是自性种子的业力生长不同，个人的业力不同。那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感觉到气候今天很热，有些人不大怕热，而有些人还怕冷呢啊，他个人的身体不同。身体为什么这样不同呢？健康的问题。为什么有健康问题不同呢？个人业力不同。所以一切病有业生，业有心道，所以一切病痛都有业力所生。业
怎么来的？善有善念，恶有恶念，念有生道，绝对的卫生的道理。所以现在他们一个成佛了的人，有没有普通的肉眼？那当然没有，肉眼是看这个实在，一在实在实相，就是看物理实在这些现象。第二种是天眼，天眼呢，那我们普通人几乎没有，天眼是能够超越于物质世界相情啊，看，譬如说看鬼，看到鬼神，看到先生啊，那就看到其他的世界，这个天眼。譬如现在人所谓讲千里眼，外国人王这里的千里眼，千里眼翻译也是根据中国道家的传说而翻译，这个属于天眼。天眼能够看到宇宙，宇宙包括太阳、月亮这个系统外面各个星球里头的人事一切等等，在超越于宇宙的实在，甚至说可以看到任何系统外面的东西等等，这个属于天眼，真正的天眼。我想现在世界上有些人眼睛发红了，还叫视觉神经出乱，打起坐来闭上眼睛看到些影子啊，看到的星光点点，认为这个是天眼啊，这个不是的，这个啊只能是眼睛，我们无法名字叫做眼天吧，眼啊天啊不晓得什么东西，只好那么说，这不是天眼。那么古人代表了天眼，很多尤其是宗教里都形容它，往往这个地方树的佛像、菩萨像多了一只眼睛，这只眼睛也代表了天眼，也代表了慧眼，智慧的眼啊，这是一个代表的象征。是不是另外这个世界上人会生这里多一只眼睛？有没有？结果得了天眼通的人应该告诉我们是有的，有些人生物，有些人不但有三只眼睛，还有十只眼睛。所以佛法里头修持天眼的要修十只眼睛的方法啊，前面、后面、头顶、前里头、喉咙里头都有眼睛出来啊。那么当然不一定懂这个眼睛一样，就放射能够像这个录影机、像摄影照相机一样能够照一些东西。天眼，天眼有两种，一种是道的，多生多世修持修定，而这一生生来天然看到的，不要经过修持，这个叫做道的，因为修行善果的报应所得的。一种是修的，一种是现在修的，现在这一生因为是在定慧的心中，而这一生成就了天眼。那么天眼是不是这个地方我们修好了多出一只眼睛了？不会的，本身的肉眼它另一个功能起来了，就会在天眼。所以在天眼通的人也总有这个肉眼一样，很自然的，就是跟我们现在一样，他自然会另外看到另多重的世界，并不是像一般有些人说眼睛闭起来打住或者摸出来，哦，那么看，哦，我看到了，那个连鬼也都不如吧，那不是的，那是眼睛有问题。尤其做功夫的人修持气脉到达了后脑视觉神经受刺激的时候，眼睛里头经常出现视觉幻象的症状，不要认为这个症状就天眼通了，那是绝大的一个错误。真正天眼通了的时候，说目光清澈之变，他一切地方看得
非常透彻，啊，换句话要透视的都是，啊，他的眼睛自然要透视的，物质世界东西不能障碍。比如像中国古书上、历史上都记载，战国春秋时候的一个医生扁舟，就说扁舟吃了地扁的，碰到一个老人家，一个整的，啊，给他一个地扁的宝贝吃下去，因此他的眼睛就是自然比 X 光还要厉害，天然的就看到人的五脏六腑，所以他的诊断都不会有错指令。因为你腹脏里头，在他眼睛一看都清清楚楚啊。那么还有许多唐宋以来的记载，有许多人这个眼睛天生的只会看风水，他看到眼睛看地下，看下去几丈深，地下的水脉、水路走哪里够，都不要挖开来看，也用不着探测器，他看得很清楚。像这一类，是不是属于天眼呢？假不属于天眼，假定只有这一类还是道通的鬼眼，它不能算是天眼。所以真正天眼的道理，就是以《法华经》上佛说父母所生眼，《法华经》上说的啊，所以只要修持修定定力到了，这个父母所生的这一双肉眼能见十方界，就能够看见十方自在一切东西啊，这个是天眼啊啊。那么我们晓得现在包括了两种眼睛说话了啊，肉眼观看物质世界的通常的现象，天眼也是观物理世界的，肉眼是不能见的，才能够透视得到啊。所以天眼是定力所生，定中所得的神通力量。神通什么叫做神通？就是他的精神充沛到极点，能够通过一切无理的障碍，所以叫做神啊，通道啊，就精神从生命的功能充沛到极点，通过了一切物理的障碍，是所谓神通。那神通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但是非常稀奇，必须要你定力够了，所谓精气神的充沛了，才能做到。所以撇眼代表通定慧所生的力量，这里就是慧眼。这个慧眼又长在什么地方呢？啊，慧眼也离不开肉眼，慧眼也是通过了肉眼，我们父母所生的这个肉眼而起作用的。是慧眼是什么？智眼，就是在定慧，慧的功力，因为修定而发慧，慧普通的智慧还不行，会要成为慧力才有这个智慧啊，会变成一种力量。我们晓得智慧怎么叫力量，我们普通人在有时候聪明，讲一个道理，道理讲通了，自己某一种习气想把它改了，自己认为不对，道理还在懂，说抽烟这肺不好，这什么不好，应该改，道理通了，实际上会没有力量，改不过来。就是说脾气坏贪嗔痴，在道理上都晓得不应该，自己就转不过来。尽管念着佛求，念着佛法，道理讲得很通，通道是转不过来，会的力量不够，所以不能够正果，不能成道。是真正的慧眼，它就有智，也可以说智慧的眼，这个智慧眼智慧的力量，能够观察到一切的理，透过一切的事，这个是慧眼。
是慧也，智也。那么，再还有呢，法眼啊，这个法眼呢是什么眼呢？啊，法眼啊是慧眼观空，有慧眼到了，就能够真正认识自性空，空性的体。到了法眼，观一切众生平等平等，法眼观一切众生平等，虽空虽有，也能够观有，光落在空还是效果的一边，而能够了解真正的空里头的妙有。啊，在反复的正感里头说起来是性空缘起，在悟道智慧正感里头就是真空奇妙有，法眼的道理，那是平等而观。第五种是慧眼，福眼，福眼是什么？不只是平等，观一切众生，意味着只有慈悲，只有慈爱。慈悲是两个观念组合拢来的，佛说的名词。慈，我们经常说是父性，代表男性的爱，至善的爱；悲代表了母性的至善的爱。所以慈悲是父母之性，至爱至善，无条件平等。所以叫大慈大悲，佛也看来一切众生该值得怜悯的，一切众生都值得可怜，都值得感叹，应该是布施他，应该救助他。这佛也是一道慈悲平等。那么这五种眼，就是说一个真正学佛，依法修持而有所成就者，众生一定是具备了这五眼。如果说有人是跟有人是证悟而成佛，那么假定这个证悟的人也立地就具有这种五眼的功能，那么他受证的普法也是对的，否则在理论上认为自己悟了，实际上这个功能没有发起，那是自取其人之担。所以我们晓得佛说的无业啊，也就是在定会到了所成就的自然成就的法门，成就的并不是你现在开始修把它修起来，换句话说，每一个人本性就具备有这个功能，这是我们因为自己没有经过修持所以发不起来。假设经过修持，我们生命的本能中自然就发起来无眼的功能。这是第一层问题。第二层问题，佛为什么金刚经讲到这里突然自己提出来问师菩提，他说你说，等于我们把它翻成白话来讲，你说说看啊，一个成佛的人是不是具备了这种无眼呢？那么师菩提的答话是，那是当然的啦。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啊？下面他也没有说结论，至少在无眼这一段他就提出了问题，问师父的，你说是不是会这样？师父的打话说会这样，是的。那么佛也不就再说又另外将别的讲下去了，你注意这个文字的记载。那么其中的道理在什么地方？ 释迦牟尼佛整天还是当眼科医生一样，突然把这个把你的眼睛翻开检查检查，这是干什么道理？他说而且自动的，还不要你挂号，然后他就把大家眼睛翻开了看了一下，干什么呢？就代表见处见，这个命证见身，那见处是见身之见，此真正讲他所说的禅宗的命证见身，真正达到了有时候悟证悟了命证见身，这一见之下真限量正改，真的限量正改呈现，真正的真的限量正改呈现，它自然具备有无眼的功能，所以见处之真，见处之真，这个所谓命生见生之见，见处之真，这个道理在《金刚经》的本书本经里头，乃至本品本节里头，没有把这个奥秘给你说出来，但是我们真念着佛法，看佛经的经典，这种地方不能放过去。他的问题就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见处即真，那眼心之基业，眼的见处就是真的。那么根道说了这个问题，不要说是不是欲应后至含糊中所有上，所说是杀佛，其实是在所来事实上。不要提出第二个问题了，把眼睛检查完了啊，又来检查沙子了，是吧？啊，佛要问师傅的，他比如说像恒河里头所有的沙子，他在你看，在佛的眼睛看来，是不是沙子？我们假设先不看真干净，叫现在一般年轻人念着佛学的、修禅的写诸多文章，我想很多人一定说，佛的眼睛看到这些不是沙啦，这不然啊花啦什么啦，然后啊整一整整，这样都是不老实。你看佛说不得师多师生两个人在打话，师父对大家很老实，当然看到是沙子，难道佛的眼睛有什么不同？看沙子就是沙子，非常平实，非常平凡。所以佛看人家哭了，你说他笑了，那不叫佛，那叫叫神真。他看到哭了是哭了，笑了是笑了，非常平实。这里要注意，你如果说佛的眼睛看这个世界是空的，谁说的？佛看到很回来沙子，沙子就是沙子，看到这个世界水泥就是水泥，墙壁就是墙壁，跟我们一样没有两个，还是要注意这东西，不然说佛的人就落一个毛病，高推正正，讲好听的把佛的正格太推测的猜的假想的都能完成两样，太高远不平时，那么高推正正的结果往往变成了不正观，不正观还是话就是不正的思维，不正的思想变成正经。所以像普真金刚经这种地方，所谓真刚般若波罗蜜多，能断真刚般若波罗蜜多，把你这一切的妄念都给你切断，真正的佛法是非常成相就是道。所以佛说问师父的，佛也看这个世界恒河里头的沙子，佛也无眼了，是不是沙呢？师父的说当然的，佛的眼睛跟我们眼睛看来一样，沙就是沙子，因为佛也怕热乎，那么假设佛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打话说你在这里一样的怕热，还让我们开冷气的，就是它的化身来，化身在另外一件事，只要它有肉身报身在，冷暖饥寒同样的情感， 同样的感受。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所以圣人都是人做的，佛也是众生修的。因此讲到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感想。不过我还是一直拜托本省同学们给我留意。据我所知，这一首诗是100多年、200年前一位大陆的读书人到底来写的一个呢喃的仿照放生篇，到了台湾，在呢喃就是在哪一个山上找不到，也不要挨上了，提笔写了这首诗。什么人什么年代提的呢喃，哪里我到现在书中忘掉了，找不出来，有这么一首诗，33天天童天啊，再用里面出省学，省学本是半人住，自发半人心不见啊，这么一首诗。提在你来哪里的，现在我忘了，找不出来了啊。33天天童天，再用里面出省学，省学本是半人住，自发半人心不见啊，就这个诗。刚才为什么讲到这个诗呢？就是说佛也是凡人修的，那所以他是非常平淡，所以说佛他很和里头所有的沙，他一口一口看得很清楚，一粒一粒看得很清楚。那么佛有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又来了，是不是一人佛是一恒佛中所有沙，要如实沙等恒佛，只是恒佛所有沙数，佛是在如是宁为多佛。这个问题复杂一点了，佛就问是不是，他是那么以你的意思说，其实他就强当时我们，他当时在印度说了，在当时我们印度这一条恒河大河里的所有的沙，你还有多少数不清，即使沙像恒河里头那么多的沙，每一颗沙子假设拿来就代表计算的数字，一颗沙子代表了一颗世界，即使沙在这个整个单独等于是一句，那等把每一颗沙拿来等于，代表了一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里头，等什么恒河，有很多条恒河，很每一条恒河里头又有很多的沙子，而每一颗沙子又代表了每一个时代。这个比喻啊，在数字上也是类近似的比喻，是很搞不清楚。搞不清楚是什么？就是说你世界这个虚空里的世界之多啊，多到不可限量、不可思数、数不清的世界，是居恒河中啊，是居恒河所有沙数。结果把这个比方比起来，恒河有多少条，这个比喻的观念里头有多少条恒河已经说不清了。每条恒河里头那么多沙，每颗沙子代表了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里头也有那么多恒河，每颗恒河里头也有那么多沙子，这个是搞不清这个数字啊。他说你说这个数字多不多，当然很多了。我说我这个比方啊，是比方这个虚空中的佛世界就有这样多，你说多不多？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表达了一个观念，大家搞清楚。换句话，他是我们娑婆世界上一位老师，大老师，是位教授，整天都是以宗教的观念，我们称他为佛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叫做师长。而他告诉我们，他是在这个娑婆世界他方世界 有他一样大佛，有他一样智慧成就，福德成就量也多大，这十方三世不可计算，无量一切诸佛，他不但把众生算量平等，把成就的证人也拉下来平等的平凡的，并不是说任务我成佛了了不起，你们都不能成佛，都要听我的，没这回事，那不是佛法，一切众生平等，一切诸佛也平等，所以他说每一个佛教化一个的世界，世界上这个虚空中有那么多的世界，还是这个虚空中也有无量数的佛，那你说多不多？另外诸佛，这是个问问他的话啊，他你说多不多啊？任多是真，这就是师父的大法，师父的大法给他第三次这一轮，说那当然很多啊，是吧？那还用得说，很多很多。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他的眼睛代表了铁眼，代表了法眼、慧眼，他的智慧的能力，他可以理解到这个世界上、这个虚空中有那么多不同的世界，在现在科学昌明了，看起来无所谓，有天文学发展到今天，给天文学另外走开一条路的太空科学的发展，从天文学摆脱出来另走一路，可以相信这个宇宙中间有那么多的不同的世界，还姑且到今天为止只能够说姑且相信它，因为月亮里头有没有生物其他生物，尽管报纸上报道的是一部分，还有高度的机密没有报道的，他不能够去确定究竟有生命没有生命，他不敢确定，是吧？那么在现在看起来很容易，我们要知道佛说这个话三千年以前呢，他有什么力气、什么方法能够知道这个世界里头有那么多的世界，那么多的众生，那这个所以智慧就来一处具备无也，但是他具备了这个智慧神通等等的眼念力还不算数，又具备了那么不可思议的功能，又拉到来这平凡，但是他看一切世界上所有一口沙子就是沙子，水就是水，没有什么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是神经病。那当然一个人头昏了，这样在后面打一棍，前面看着哦迷迷糊糊，见人不是人，见鬼不是鬼啊，那不稀奇，那是不正常，一个正常的人看什么吃什么。所以佛告诉不得，而说国土中所有众生是国属干众生啊，属来是之。到了这里他有没有注解了？你看这一点啊，和这个问题他提出来，在文字上没有给我们做结论，你要自己晓得他结论在哪里。所以为什么后来的禅宗提上了金刚经，金刚经里的许多都是话头，话头都是问题，这看起来很容易懂，念起来看起来样样都不懂，因此每个时间看过呢，看过现在看过，你拿来我当面问他啊，他就啊忘就不懂了，总是要发现做人也是一样，你认为很容易的事情，这个有什么难，把人生看得太容易，你做了是否错误的事，是不是啊？没有一点那么简单容易的事，这些都是话头啊。你看我们现在随便一指出来，他很多问题没有结论的，要你去自己去发掘去看，这就是话头，但是他有答案给你了，也有答案给你啊，这个答案不是理解，不是思想，要你在定慧中间 真正修持上去朝正出发，不是个虚玄的，他这个修正的这个事实啊，所以他又举出来跟他第四种问题又出来了，所有东出不的说耳说不妥中，他你所认为的不妥在世界上这是念头啊，这是中国啊，这是东方，这是西方，这个不妥，不妥不是世界哦，佛说这种世界的观念是世界，叫做世间呢、啊，都是世间的观念里面，所以世间有四世间、五世间等等的说法啊，不妥属于世间的观念里头，所以叫做不妥世间。你这个世还是写的那个世啊？不妥世间。世界是四四世界里头的细世界啊，细世界就是无理，刚才讲世界细世界有情世界，一切众生要生命国土世界，就是、啊、中国、美国、日本国、印度国啊，这些国土，像我们现在世界一百多国，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国家啊，号称为国家的要一百，这就是国土世界。他说现在他本身讲世界咯，他你所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土上一切的众生有多少种心力，多少种心，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心理学也很发达，电脑也很发达，把人类的心理统计一下还有多少种心，恐怕电脑也做不了，心理学还不敢碰这个问题，勉强的归类归纳的分析是不够包括的，所以心是多得很。他这个国土世界上所有一切众生的心，如来起知，他我啊佛啊统统知道，在这个地方他就来个答案，在这个答案中下面这几个有没有关联，他没有说明哦，让我们猜。而且他这个答案做的佛做的非常高明，可是我们几千年的佛法也比他老人家这个答案把我们打得晕去了，很多人出在这也是错误。现在我们看他自述自答，那回顾什么理由呢？他告诉苏不离，如来说诸生啊，该为悲心、是命、畏心。那他说以佛的眼睛看来，所有一切众生这些心啊，都不是东西。啊，换句话说，佛在骂人，这一些众生心里头啊，都不是东西，也没得心。哼，心到哪里去了？心掉了。该为悲心，不是心。哎，现在不知心啊，苏大哥又怕我们问他那是什么？哎，他所以叫做心，赶快他要炸了。你看他讲的好快，三句话，他用我的眼睛看你们啊，不知心，哎，不知什么，哎，所以叫做心，他马上答了，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但是也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他说，世界上一切众生的心我都知道，还没有证出菩提，还来不及问，他就说了。他说我说啊，这一切人的心啊都不是心，他并没有说这些人不是人心哦，没有这个话啊，一切众生的心还不是人的心，包括狗啊牛啊啊蚂蚁啊啊小昆虫这一切心都不是心，该为非心，这不是实命为心，所以叫他的心。所以这个文字啊，翻的啊，文学正改，一首诗一样，很美。三句话啊，这个完全是一种诗，讲学术的逻辑，
写的文章，我们可以给他打叉子，不冲。你说了我不懂嘛，谁叫他不懂的？你说的我没有懂嘛。怎么叫做？你说能够了解一千人的心，然后说多为非心多自心，跟着要说所以叫做心，这个正确难度啊。就是说告诉我们他实际上讲得非常清楚，也不是冷笑话啊，就是我们没有好好听接到的。我们众生，一切众生有一个什么东西正在那开始我执，另外是有个我，本来无我，现在还有个我，另外我啊把我的现象抓得很牢，执着得很厉害，把我认为我，认为我还有个心呢，把自己的所有的妄念意识的分别烦恼一切虚妄不实在的这些观念往来思想当真是真实的，然一切众生犯了这一个根本上的错误，我们一切的思想心理意识的变化都是真正自己那个心之体上起的一种现象变化而已，不是真正的心。可是一切众生把现象变化抓得很牢，看的是心，等于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悲哀，就是在我们受佛的时候每天念经要念到就困，事已过，今天光阴到晚上九点多了，今天已经晚了，至少水鱼啊，跟鱼在水里都一样，这个寿命又少了一口。今天过了，今天的日子不会再来，明天明天快要过，我们眼前的过去了，到了衰老，快要衰老也没有多久停留在这个树上，快要走，是非常的悲哀，其实都被现象骗了，实在上不给看昨天呢，永远不断的有明天，不给看过去呢，永远不断的有未来，真正的生命这个虚空，其实这个虚空是没有穷尽，它也没有分段昨天今天明天，也没有分段过去现在未来，它永远是这么一个虚空，天黑了天亮了昨天今天明天是现象的变化，跟这个虚空本身没有关系，而是这个现象变化多端，现象也没有丧失了，没有损失，今天天亮给黑暗盖住，黑暗真的把天亮光明盖住了，明天光明又把黑暗盖起来，它两个互相零度，黑暗光明在变化中毫无不增不减，是一切的用，希望不时而不增不减，而虚空之体也是不增不减，所以一切众生不要被自己现有变化不实的心理所骗，但是佛知道了这个道理，可众生不知道，佛说是命外生，所以叫众生都把虚妄不实的这个感受知觉的作用自己把它当成自信，所以在乎什么理由，我们把这一段讲完啊，对，是不是过去生不可得，现在生不可得，未来生不可得，因为他生不可得，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到在这一节
后面的结论佛自己提出来新的问题，上面有业界，现在讲到新的所谓命。他说一切都不是心，他的结论众生一切的心都在变化中，而三段时的像时间一样，像物理现象一样，永远不会停留，永远是把握不住，永远是过去了，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也不可得。我们刚说一声未来，它已经变成现在了，净说现在的时候已经跑掉了，所以心里这个现状是不可得的。一切感觉知觉都是如此，可是一切众生不了解这个道理，拼命镶在一个不可得的三心中，过去现在未来，想把它停留住，想把它把握住。因此在座许多修佛的同学们特别要注意，你要打坐想把心定住，那不是犯这个错误。当你谈腿想坐的时候，想定住那一个专业的心，过去不可得，跟着你腿的一盘已经跑掉了，哪里可以保留啊。他中午这一坐坐得很清静，哎呀下坐就没有了，告诉你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了，谁要你保持一个清静啊？清静也不可得，烦恼也不可得，不可得的也不可得，那这么的不可得当中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么平时所说很活中是杀父，本来就是杀，现象都不可得。但是有一般人解释金刚经不是是讲空的，因为不可得就把它看成很悲观，空，因为不可得所以不是空，它非空啊，它不断的来啊啊，所以佛说的世界一切是有为法，有为法都不实在，但是有为法并不是能够断得了，有为体是无为，用是有为，所以我们在有为法中求无为之道而背道而驰，此理不明，一切如此都是没有用。所以有为法并不是切断了以后才能证道，有为法中本来就在无为，是无为之道，就在有为的现象中来观察清楚，才能见到。既然无为，那什么来见到？所以无为即在有为中，有为法生生不已，是为有为不可歇，生灭不可灭。因为把生灭心断灭了而证道的，就是邪见，不是真正的佛法。说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中道之观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这是金刚经的，金刚经是中生的中生，也是一切人要修福、要悟道、要了解佛法的中生的中生。这点搞不清楚，往往把金刚经的甚至坚固的佛法走在邪见之路，认为是空，变成了断见的空。那种唯物这一说的思想，这就是一样，空就是没有，哪都比较符合，那唯物这些都是对的，那是根本上错误的。所以他讲过去生都是不可得啊，怎么是过去生没有了，说没有这样讲吧，对不对？都说过去生不可得，不可是一种方法上这一段之词，这一段叫你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他并没有说过去生不能得，现在生不能得，未来生不能得，这一字是差的很远哦。可是我们 后世念到佛陀讲这三句话，往往把不可得这个可字啊，观念上已经错误败了，变成不能得了，那错错就错得一塌糊涂啊！就这个方法的话，所以啊，他说过去生不可得，现在生不可得，未来生不可得，你不要在现状盖里头求这个无相，无相的阿那多罗三藐三菩提，求无相的道生就错了。因为现状三生都在变化，所以了解那个法师呢、大师呢、禅师呢，往往接引众生使用三生七断的方法，而使你了解初步的空性，把过去生不可得的把它去掉，未来生没有来把它挡住，就在现在生当场当下，就是当下即是这个什么，不是空的，也不是有，你要认清楚，先认清自己的心才能好修道，所以这一段关系是非常重要。那么传结这个第十八这一层，随体统观，统观就是做佛，见处见道之见，与明生见生之见，所以要不可得，要不可得不是空哦，也非有，即空即有之间，就是那么一个真限量，真限量啊，写过了啊，真限量，这个限量当你有的时候就是有，空的时候就是空，非常诚实，你在